翁先生您好，
您好，
感谢接受采访，能不能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我的名字是翁威明，在国内的话是那个一个中医师，然后是1988年5月份来到澳洲的，在澳洲开始可能打工，然后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要给房地产做广告的，做了自己的生意做了12年。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公司卖了，然后就开始周游世界吧。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旅行的呢？
那很早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因为小时候看了很多那个外国的小说啊，还有像那个科幻啊，《海底两万里》啊，就是看了那个书以后，你就是想自己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嘛，这样。换句话说，就是不满足于图书啊，那个那些媒体啊，那个电视给我们的世界，就是想自己去亲身经历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情。
那大概去过多少个国家了呢？至今。
大概140个。
那去过这么多国家哈，每次是怎么样计划、怎么选择的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关注网红打卡地呢，还是说有自己独特的方式，独特的视角进行选择？
我就是按照自己内心自己的喜爱程度，还有那个难易的程度来进行先后的安排的吧。打个比方，对吧？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那我一直想去看看美国这样。所以，当我就是说财务独立以后，我第一个目的地，就是美国。那我这个旅行安排呢，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说，旅行它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是非常贫穷的。而且就是说，发达国家其实占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很小一部分，而且就是说，世界的大部分的地方跟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是生活在这个贫困的状态里面，所以这个旅行是需要体力的，对吧？打个比方你要是想到巴黎去玩，你到80岁你去都没问题的，在发达国家里面。所以呢，我这个旅行安排呢，就是说我得趁自己身体好的时候，我先去贫穷的地方。所以在去了美国以后，我第二个目的地就是非洲了。2005年去了美国，2006年接下来我就去了非洲，就是说我是从那个埃及开始，就是从北面全部依靠当地的交通工具，就是说当地人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公共汽车啊，就说渡轮啊或者火车，纵贯了整个非洲大陆。我还出了一本书。就是说，我觉得蛮自豪的，是说，按照我现在能够发现的资料来看的话，我是第一个华人纵贯了非洲大陆，还出版了一本书的人。到目前好像还没有第二个人。就是向大家介绍，就是说我并不是从，我更愿意从这个社会的形态啊、人文方面来介绍这个旅行，而不是所谓那个网红打卡地，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并不了解非洲。就通过我的旅行，一方面我自己能够知道这个知识对我是一种非常大的满足，同时，我觉得把这个真实的情况给大家介绍出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您每次旅行哈，一般是参加旅游团，还是说自己单独的
我
去？
从来不参加旅游，我从来不参加旅游团，因为我觉得这个旅游跟旅行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说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我像当地人一样，而且我大部分我的原则，我并不是住旅馆。我最大的，当然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得住到当地人家里去。
了解他们的
所
生
以
活。
我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我了解他们是怎么个想法。因为我们天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们觉得天生就是好像生活只应该是一种形态，而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人们生活的形态，数百上千种，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澳洲国内哈，您是不是也经常去旅行呢？
对，我想我在澳洲走的也是比较彻底的吧。我2018年，因为2018年是我抵达澳洲30周年嘛，那么我很感激这块土地能够给我带来的第二家园，所以我说我为了纪念这个30周年，所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驾车就是沿着澳洲1号公路把整个澳洲兜了一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那旅途中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呢？
那我先分享一个澳洲的吧。 那我在澳洲旅行，我刚才讲了，我总是喜欢住到当地人家里面去，就是因为我想，因为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人嘛。因为我是觉得旅途中，就是说最有意思的风景其实就是人了。那我们就是在周游澳洲的途中，就是说路经 Coffs Harbour。Coffs Harbour 是悉尼跟布里斯本中间的一个大镇，沿海的，在1号公路上。那当时我们就通过 Airbnb 就住在一个当地澳洲人的一个老太太的家里，她老太太一个人。然后她那个房子呢，在这个照片上吸引我去住的话呢，是因为她这个房子啊，澳洲乡村的房子，它都比较简单，都是那种铁皮房子，就是大部分都很破旧。但这个老太太房子非常漂亮，它既保持了那种殖民地时代的那种老房子传统，但是给它装修的非常漂亮。当我真的就是到了那个老太太家里的时候，真正让我们感到就是说很意外跟吃惊的，并不是她的房子，当然她的房子也是让我们吃惊，因为这个老太太是把一个100年以上的破房子，她一个人花了2年的时间把这个房子给装修的非常有品位。她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她都是用的那些二手的材料，把它装修的非常有品位。但是真正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老太太居然这个上到天文地理，下到各国国情，她讲起来头头是道。他不但能跟我们讲美国大选，他还能讲中国改革跟农民工的问题，这就让我们非常吃惊。我觉得，就是在澳大利亚这个乡下一个城镇上，怎么会遇到？我想他肯定是退休的大学老师了。那个老太太，我们遇到她是68岁，她一个人。但是了解下来，她一辈子就没有工作过一天，就是个家庭妇女，而且她的先生是一个木匠。那我就非常吃惊，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呢？然后这个老太太就讲了一个她真实的故事。她说她30岁以前的时候，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她就是追星，就是那些歌星啊、影星啊。她说那个影星穿的那条短裤什么颜色，他们都知道，但是她说30岁以后，她跟她那帮闺蜜就觉得这个都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她说她们就想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知识沙龙。他们32岁的时候，我记得实际上，就是大家就每次就选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主题是美国大选，或者澳洲大选，或者中国改革开放，然后大家会去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让你自己去阅读各式各样的材料。你回来说，你说一个说一个说这个主题，你得有出处的，你这个观点是哪里来的？你的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你倒有说法，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然后他们一个月或者2个月不定期活动一次，活动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呢大概是20分钟，就是你把它往桌上一放，20分钟这个沙滴光了，那你主题发言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可以提问，或者大家可以反驳来讨论。但是这个你这个说法都要有出处的，就是你不能自己胡编乱造，自己说我就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就是说完全没有意义的。你得说你这个数据、这个材料、这个内容是哪里来
要有理论依据啊。
的？对，然后这帮人都是这个就是 Coffs Harbour，就是当地的就是家庭妇女为主这么一批人，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而成立了这么一个沙龙。然后他们就居然从30几岁就坚持到差不多近70岁，从那个光彩夺目的少妇到这白发苍苍的老太，非常吃惊。我觉得这我认识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里都没谁做得到这一点，因为他这个完全没有功利性，这个东西给他们生活带不来一分钱的，他们纯粹就是一种爱好，纯粹一种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而且这个老太太就是说这个。就是他没有一丝一毫这种家庭妇女的那种俗气，这个知识就是不光是给人力量，这个知识给人带来一种优雅的风度，所以这个老太太我是彻底服帖她。我们因为旅行安排就在那里住一个晚上，我一直说我哪天还得找她去聊天，就是太远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比较欠缺的一点，这个你不得不承认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勤奋，但是这个勤奋主要都是功利驱动的，
我们对这个真正的世界的好奇心有多少，我们在这个老太太面前，我们跟她就不能比了。
嗯，
所以澳洲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跟这些草根的民众的素质是有关系的。你像澳洲，后来我遇到这个老太太以后，我再去发现，我就是澳洲是世界上第二个国家妇女就是拥有投票权第二早的一个国家啊，那就跟成千上万不同老太太的存在，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们就是纯粹就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对这个知识的渴求。
所以这种旅行就是给你带来这种思想上的这种触动吧。那你是看书，你绝对碰不到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实际上实际的生活就是当你看到足够多的这个世界，你发现这个其实真实的世界比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更丰富多彩。有很多事情就是你遇到了你才知道，你要是人家讲给你听，你都不一定相信的。就是我再讲一个国外的吧，就是说现在呢已经这个社会已经很方便了，那个你有 Airbnb， 你看这个 Airbnb 有两种， Airbnb 一种是你跟主人住在一起，一种是它就是一个房子出租，那你能够有所挑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在十多年前呢，没有 Airbnb 的时候，那这个中文他们叫沙发客，这个英文一个网站叫 Hospitality Club and Sofa Coach， 它有两个网站。那当时的话，我第一次是听个台湾人说了这个东西，所以我那时候2005年去北美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当时对我们中国人讲起来，其实这也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事情。你怎么能想象？你说那时候就是在网上联系了一下，然后你就开门让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进来，这在我们中国人讲起来是不能想象。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我到北美，我这时候要住当地人家里去。他说你当心点，你这是给人家杀掉了。这是我们的华人大部分人的心态，对吧？你说你跑到一个陌生人家，这个对双方讲起来其实都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对大部分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对吧？但是我就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一次住进去那个，实际上我第一次去住的话，我是在台湾住。那台湾的话总是中国人，大家讲华语，是一个退休的老师，那我感受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到北美的话，我第一个住的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一个50多岁的职业女性，她是工程师吧。然后我们那天约好，就是我们住她家里，计划住两个晚上。然后我们那天约好6点钟，我是很准时的，6点钟我把车停好，6点钟就敲响她的房门。她是一个 apartment 在2楼，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敲门。但是没人接，没人开门，敲了几分钟，大失所望。我第一次到洋人家里，就吃了个闭门羹啊，也没跟我放了鸽子，你感觉很不好。但是正我下楼的时候，他对门的那个apartment就门开来了，就出来一个洋人，他说你是不是，谁谁谁从澳洲来的？我说是啊。他说那个这个房子的主人，他说他今天加班。他不好意思的，他没在家里，他把钥匙留下了。他说你自己开门进去，就像自己家里一样。但是我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羞愧，我就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对，一般人不会这样子信任一个陌生人来，然后还把钥匙给他，是吧？
对，因为我跟他收买平生就光网上通了2封 email， 是不是？我跟他完全收买平生的，然后。进去他也不是很穷的，那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很好的房子。那我们开进去了，他那个主人到晚上9点才回来，他拼命跟我说 sorry， 他说我没在家招待你，好像他说我明天后天都要上班，没法多陪你，你就自己，我们只能晚上随便聊一聊。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就是2天，就是这种，就是说在你人生中第一次，你是不能相信这种事情发生的，对吧？你就是在你最狂野的就是这个 dream 里面，你倒没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的。一个陌生人他会把一个房子交给你，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就是发达国家之间这种人跟人之间信任能够达到的这种程度，那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想象的。
确实他们的那种善意哈。
对。他们也是好奇，实际上驱动他们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好奇，他们 有一句口号，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时间走向世界，那就像世界走向我吧，这是他们的口号。
嗯，
我带给他的也是很多全新的感受跟观念理念，对不对？咱们不讲对错，其实这个东西世界上对错都是很难讲，是很多东西就是说这个理念都是不同，但是只要理念跟理念相互的碰撞中，大家都会得到很多益处，对吧？就是你确实觉得这个人跟什么叫文明呢？这也是文明的这一种，对吧？文明的体现到具体的事情上。
那我想这些旅游哈、旅行一定给您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和收获。每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啊，是这个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哈。看了这么多的地方之后，您觉得您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不是更近了呢？还是说更有距离感了呢？还是什么？
我觉得更近了吧，应该讲就是说纸面上的概念，对吧？原来是概念，但是经过这么走了以后，就是又变成了许多具体的事实，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你感觉你对这个世界更了解，而且当我继续在走的时候，我就实际上就更有信心了，就是说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就了解的更深了，不是像开始的话你战战兢兢的，你开始一步两步踏入这个世界，你好像都是很陌生的。你刚开始周游世界的时候呢，那特别是我们华人都好像对周围有一种戒备的心态吧，对吧？慢慢的你这个戒备的心态就慢慢的放开了，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当心，什么时候你可以敞开胸怀。
那中国是您的祖籍国哈，是家乡，那走遍世界之后有没有觉得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自己的家乡呢？
中国是家乡，对吧？家乡总归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你通过旅行以后，你知道这个国家的概念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它是很早很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有国家这个概念。
嗯，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面，它是没有，在绝大99%以上的时间段里面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嗯，
对吧？我们只不过是地球上诸多生物当中的一种。
那有朋友也说哈，他去了日本、台湾旅行，就更想念墨尔本的咖啡了。那您旅途归来之后，对您居住的这个生活多年的澳洲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感受呢？
对，我觉得澳洲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如果要选世界上10个居住最好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那澳洲应该在其中能够有一个位置。无论是气候，对吧？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综合考虑起来，澳洲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国家。
嗯，那这个旅行哈，是不是也让您就像刚刚您说到的一样，分享的这个两个故事都是跟人有关的，在旅行的这个途中，那这个是不是也让您更加全面的去看待和理解周围的人和事了呢？同时也包括您自己。
其实一个人也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是一辈子都是在不同变化的。通过旅行以后，我是感觉可能一个人变得快一点，就是随着你的知识量，就是说那个成倍的增长的过程中，你觉得就是说你跟以前的自己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跟他的知识掌握的知识是息息相关的吧。你在你的知识上建立你的世界观，建立你行为处事的原则。
如果是让您概括一下，您觉得旅行给您在身心两方面带来的收获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我曾经设想过我这一辈子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样，就在一个地方住着，就在一个地方就是老老实干活，干到退休了就带孙子孙女，然后一辈子。还有一个我就是说我能够周游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两种生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是一个的丰富程度跟另外一个是完全就是两个人生了。心灵层面就是说你能够感受到的很多东西，你从自然景观给你带来的震撼，你从那个各种不同文化给你带来的冲击，就是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了。比如说有很多小事情，打个比方，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会生气。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好像觉得人家就一定是错的。那当你开阔了你的眼界以后，第一个你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生气，对吧？ 第二个就是说你会知道有很多时候人家他就是不知道，你能够谅解他，他就是不知道，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啊，你对待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更加的包容是吗？
对，你就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争论是很愚昧的了，是浪费时间。那在每个国家他们都有不同的范本，每个民族他们都有不同的范本，多看了多了，对比了多了以后，那对你肯定也是个促进，对吧？
嗯，好的，谢谢，谢谢翁先生的精彩分享，非常感谢。